创业往往需要资本助推，几乎所有创业者都渴望获得来自风险投资的资金支持。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文化里一直有拿别人钱财替别人办事的逻辑。投资人和创始人究竟谁说了算，是很多公司融资后无法回避的问题。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曾说，不要轻易将主动权交给投资人，在创业的过程中，没有人会乐善好施。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驾驭资本，抓牢自己的控制权，是很多创业者的创业必修课。在中国人情世社会的经商环境下，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的合作总是夹杂了太多陷阱。有时候投资人会将炸弹埋在融资条款中，创业者会因为不了解资本游戏规则而陷入被动。有时候创业者会将草莽江湖情谊带入企业经营中，致使投资人卷入公司治理混乱的泥潭。纵观往期中国商业史中的案例，从支付宝到太子奶到国美真功夫再到荣绿万科，无一不是创始人与投资者围绕着公司股权展开的厮杀。在过往这些商战博弈中，最跌宕起伏的莫过于雷士照明的股权争夺战。其创始人吴长江一直以来被公认为是商业历史上的悲情人物，他一手把雷士照明从无人问津做到家喻户晓，却惨被投资人扫地出门。为了重返企业，吴长江一度祭出了反共大旗，甚至不惜与虎谋皮，与竞对互换股权，让他人占山为王。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的第36期上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雷士照明这场荒谬离奇且充满黑帮味道的长达十年的创投大战。2021年4月29日，随着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内清脆的法锤声响起，一桩震惊中国商业世界的经济案件暂时落下了帷幕。涉案人雷士照明前董事长吴长江因犯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没收财产50万元。56岁的吴长江再度走进了大众视野，如今提起他只剩一片惋惜之声。吴长江出生在重庆铜梁的一个矿工家庭，并不富裕的家境使得他从小就有当老板、干大事、赚大钱的梦想。但后来由于高考发挥失常，吴长江与心仪的清华大学失之交臂，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的飞机制造专业。毕业后，吴长江进入了陕西汉中有名的汉中航空公司，有了一个铁饭碗。因为能力强、技术硬，吴长江在这家国企如鱼得水。然而九二下海潮来临，从小怀揣着老板梦的吴长江果断放弃了被提拔为国企副处长的机会，决定只身前往深圳。1992年的深圳，高楼拔地而起，发财的机会遍地。然而这一切都与吴长江无关。这位国企副处长来到深圳时口袋空空，连淘金的入场券都拿不到，只能先找工作徐徐图之。他先是在一家台资企业当保安，后来又辗转到一家自行车厂做员工。几个月后，吴长江离开了深圳，来到了广州一家70多人规模的灯具厂。在这里他花了一年时间，从设计岗位做到了管理岗。尽管深受老板器重，但吴长江还是执着于创业。1993年年底，攒下了15000块钱的吴长江和老板请辞，决定出去打拼一番。当时老板开出了升职加薪和赠送房产的条件来挽留吴长江，但他说，我来广东就是要来当老板的。吴长江辞职后开始筹划在照明行业自己创业。当时高中同窗的杜刚已经是惠州德赛一家二级公司的副总，他让吴长江前往惠州创业，彼此有个照应。1994年，杜刚联系了三位德赛的老总，吴长江拉来大学校友王荣伟，6个人凑了10万元，成立了惠州明辉电器公司，生产电子变压器，而公司工厂就设在德赛厂区，当时用他们的厂房、货车都是免费的。很快他们就接到了第一笔订单，一个香港客商要20000只变压器，要求2周内交货。他们用1周时间画图开模，10多个人连续干了几个通宵，最终按时完成了订单，首战告捷，第一个订单就为公司赚了20多万元。由于没有厂房投入和租金负担，当年公司就盈利100多万元。但后来由于股东数量太多，分歧过大，一年之后吴长江把公司卖了，每个股东分了30多万元。公司卖出后，吴长江又被返聘为总经理，并且持有15%的股份。但是几年后，一心想创业的吴长江还是离开了明辉电器。1998年，吴长江决定做照明品牌。由于吴长江只擅长工厂管理，于是他找到了在小家电行业一直干着市场营销工作的同学胡永红。为了游说胡永红出来创业，吴长江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一起创业，我保证你明年就赚回来。而尚在惠州德赛的杜刚得知吴长江要与吴永红联合创业之后，也执意要加入进来。之前参与明辉电器的创立已经让杜刚尝到了10000变成30万的甜头，这次他也不想错过。据吴长江回忆，1998年年底的一天夜里， 他们三人在他家楼下喝酒，酒到酣处一锤定音，吴长江出45万，占45%股权，其他二人共出55万，各占股27.5%。就这样，雷氏照明悄无声息地成立了。从股权结构看，吴长江是占比45%的单一大股东，而相对两位同学的合计持股，他又是小股东。当时吴长江的经济实力远优于杜刚、胡永红二人，如果他要多出6万元，占股51%，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在吴长江看来，控股权并不重要，兄弟义气才是第一位的。他说，以后如果吴长江一意孤行，你们两个可以制约我。雷氏成立之时，飞利浦、欧司朗、松下等跨国照明行业巨头已经进入中国，一问做灯的消费者都只知道飞利浦，国内的牌子叫不出来，而在珠三角一带的照明企业更是超过了3000家。尽管市场压力巨大，吴长江却看到了品牌的红利。他先是把专卖的模式引入到了照明行业，为了吸引经销商开专卖店，雷氏给出平均一家专卖店3万元的高额补贴。这笔支出一度让雷氏照明捉襟见肘，但却快速帮雷氏照明品牌摆脱了国产产品劣质低价的标签。另外，吴长江做事也十分讲诚信。公司刚刚创立2年的时候，雷氏照明曾有一批价值200多万的产品，在卖出后发现了质量问题，吴长江当即决定召回所有问题产品。那时有职工提议把这批产品的雷氏照明商标抹去后再次销售，被他一票否决。雷氏照明也因首创了照明行业的产品召回制度，赢得了市场信誉。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下，雷氏照明第一年销售额即达3000万元，随后几年更是以近100%的速度迅速增长。提起雷氏照明，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吴长江，跟他相熟的经销商和员工们无一不对他竖起大拇指。面对这样的好业绩，吴长江却心生愧疚，他觉得每次公司分红时他拿的最多，这让把兄弟情谊放在第一位的他心里很不爽。2002年，雷氏照明发生股权调整，吴长江主动稀释了自己的股份，雷氏向其支付1000万元，之后三人各占33.3%的股份。但大家都知道，创业公司平分股权是最差的股权结构，这意味着人人都有资格当老大。吴长江退股打破了三位合伙人之间微妙的平衡。在之前，吴长江持股数最多，是公司最大股东，外界只知雷氏照明有吴长江，不知杜刚和胡永红，而如今股权均等，这事儿就成了梗在杜胡二人喉咙的一根刺。吴长江也看出了两个兄弟心里的不满，股权变化后不久，他再次主动提议自己离开公司管理的岗位，担任董事长，由胡永红做总经理。但是离开了吴长江的雷氏却问题频出，不仅业务增长缓慢，而且人心涣散，员工离职跳槽的情况频出。于是2003年年底，吴长江又重新回到了雷氏照明的管理岗位。后来吴长江说，我才是雷氏最有价值的资产，雷氏为什么发展这么快，何以十几年做到中国第一，我肯定有过人之处，这不是吹的。吴长江回归后，雷氏照明果然又回到了正轨。2005年，雷氏照明用了7年时间，销售额超过了8亿元，一举成为了国内最大的灯具企业，位居中国成长企业100强榜第25位。这一年，吴长江还在酝酿大手笔布局渠道建设，成立省级运营中心，计划把营收再次投入到公司建设中。但股东们此时已经5年没有拿到分红了。杜刚和胡永红认为，这么多年一直在投入，现在企业已经做到了中国第一，是时候拿分红了。但吴长江却一口否决了，他认为离自己干大事赚大钱的理想还有差距，企业做得还不够大，赚来的钱应再投入，他要创世界品牌，争行业第一。冲突一触即发，杜刚和胡永红联手，凭借二人手中1/3的股份，将仅仅手握1/3股份的吴长江踢出了局。三人最终协商的结果是，吴长江拿8000万元走人，出清全部股权。签完协议走出公司大门的吴长江感到恍惚，甚至对所谓的兄弟情谊产生了些许怀疑，这似乎是他29年里唯一一次可能醒悟的机会。但很遗憾，他还没来得及反思，就被另一波兄弟给拯救了。据吴长江所说，他前脚刚离开惠州，3天后就接到了经销商们的电话，让他马上回公司。一进公司大厅，吴长江就发现这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个供应商和经销商，还有公司的中高层干部，而杜胡二人则被围攻在了正中间。大厅里挂起了雷氏战略研讨会的横幅，这场会议的主题是由这些供应商经销商们投票决定究竟谁才能留在雷氏照明，而这个架势很明显，吴长江将全票通过。迫于形势，杜刚和胡永红最终同意拿钱走人，就这样拿8000万出清全部股份的变成了这两位。由供应商经销商来决定一个企业高层的人事变动，这开创了中国商业史的先河，惊叹业界。 数年打拼，这些经销商在情感上几乎只认一起白手起家的吴长江。但更重要的是，吴长江提出建设省运营中心对经销商有利，各省最具实力的经销商成为本省运营中心后能得到雷士的大力扶持，因此他们必然成为吴长江的坚定支持者。不过吴长江只感受到了前半部分，这件事过后，吴长江更加看重情义二字。他放言，我的员工只要穿上雷士照明的厂服，经销商只要心甘情愿地加盟雷士照明，我就会对他们负责。甚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无数企业陷入资金困难，吴长江却拿出2亿元无息借款给经销商，帮他们渡过难关。后来吴长江的一些做法也没少受到董事会的斥责，吴长江对兄弟们的承诺也多次遭董事会否定，但他往往是坚持扛下来。他说，给多少奖金，给多少股票，董事会不同意我给。这一番股权纷争后，吴长江手里掌握了公司100%的股份，但相应的则需要支付杜刚和胡永红首付1亿元，且要在2006年6月30日前付清另外6000万。当年的义气变成了1.6亿元账单，在咬牙付清1亿元首付后，雷士照明账面上只剩下几十万元。吴长江开始为钱发愁，引入资本成为了吴长江的首选。在他看来，这既能缓解资金压力，又能推动雷士上市的构想实现，是一箭双雕的事。在寻求融资的过程中，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2006年6月，亚盛投资的毛区建立联合其他几位投资者向雷士照明共投入994万美元，获得雷士照明部分股权。后来经他引荐，吴长江结识了软银赛富的严燕。两人见面之前，吴长江被多次叮嘱说要注意言行举止，毕竟他要见的是投资界的元老，中国最早介入 VC 领域的投资人之一，而照明行业更是从没有过引进风投的先例。而吴长江却认为没有必要做这些表面文章。事实证明，这些叮嘱的确多虑了。不拘小节的吴长江和严燕聊得不错。严燕曾回忆起和吴长江的相识，说有同行情怀，他是我学弟。他们二人不仅都是工科出身，还都是学飞机制造专业的，背景相似。仅仅见面一个小时，一见如故的他们就把融资计划敲定了下来。严燕对这场合作表现出了万分的满意。他说，如果老吴是投资者，我是创业者就好了，雷士太有条件做好了。在当时的吴长江眼中，严燕则是一个非常精明而且有眼光，非常讲原则的投资人。8月，雷士融资完成，吴长江的股份稀释到了 41.79%。严燕投入2200万美元，占股 35.71%。然而这段商业联姻却没有挺过7年之痒。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上，海归出身的严燕是典型的学院派，张口闭口都是现代企业制度，而白手起家的吴长江却看重人性化管理，颇有江湖作风。有一次，吴长江没有经过董事会同意，任命了一个副总裁。这个副总裁在生活作风上很让严燕看不惯，但是吴长江却不听。他说，只要有才又忠诚就重用，兄弟之间讲的就是信用。吴长江的独断专行惹怒了严燕。在一次董事会上，严燕当着全体董事和副总裁的面训斥吴长江不遵守契约规定。吴长江听了很愤怒，暴跳起来，两人互相指责。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董事会上闹翻。后来吴长江说，本来这事儿他可以单独找我谈，但他当着那么多兄弟的面指责我，不给我面子，我要是不怒，让我以后怎么在兄弟面前混。无独有偶，2008年8月，吴长江打算收购英国一家照明企业，然而这一提议也遭到了董事会的否决。吴长江愤愤不平地说，我的公司我说了不算，那好，我自己买。最后他以雷士照明的名义自己掏了10万欧元收购了该公司。后来该公司盈利，雷士照明将这笔收购款无息支付给吴长江，把公司收入雷士。吴长江很高兴，他表示给不给利息对他来说无所谓，重要的是他想要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但是严燕却认为这件事是给吴长江面子，因为他不经过董事会同意打着雷士的旗号出去并购，已经涉及关联交易。吴长江心里很不爽，我是做了贡献却反过来说我关联交易，凭什么？双方积怨越来越深。不久后，高盛入局，真正拉开了创始人和投资人之间股权斗争的序幕。雷士因收购世通投资，通过私募融资引入了高盛。严燕因不愿稀释股权，也跟投了1000万美元。而吴长江却无力跟投，股权再次被摊薄。这次融资过后，赛富以 30.73% 的股权坐上了雷士第一大股东的宝座，吴长江则以 29.33% 的股份位居第二，高盛手握 9.39% 的股份位居第三。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环境下，还能拉到投资，业内都对吴长江艳羡不已。 那一年，在国内地产调控的影响下，雷士照明营收依然达到了2.56亿美元，同比增长96.9%。2009年，即便受金融风暴影响，雷士净利润也达到1470万美元。功夫不负有心人，2010年5月，吴长江终于如愿在港交所敲了钟。雷士照明上市后的短短3个月，股票就在低迷的港股市场中脱颖而出，大涨100%。从外表看，雷士风光无限，然而其高层的内斗依然不止。2011年7月，经严燕牵线，法国施耐德以12.75亿港元入股雷士照明，股份占比9.22%，一举成为了雷士照明第三大股东。经历了上市和新股东入局，此时赛富占18.48%股份，仍旧是雷士最大股东。吴长江占比17.15%，屈居第二，高盛则退出了前三之列。而严燕和施耐德的副总张开鹏是校友，外界普遍认为严燕的话语权得到了进一步扩大。此外，施耐德进入董事会后，提名其高管空降雷士照明，想要分管商业照明工程及项目审批等核心业务。此时，吴长江才意识到，施耐德的真正目的远不止财务投资。觉察到了危机的他，开始设法重回第一大股东之位。首先，他私下跟汇丰银行签订了看涨股权衍生品交易合约。据媒体披露，吴长江在雷士股价3.52港元时，向汇丰支付了3000余万港元的期权金，约定未来以3.7港元购入股票。但后来雷士股价在1.5港元左右徘徊，看涨无望，最终这笔期权金打了水漂。此外，吴长江还通过孖展交易的方式，在二级市场大肆收购股票。孖展一词音译于 margin。在港股市场开设了孖展账户的投资者，可以利用银行和证券公司提供的融资来进行股票买卖的杠杆投资，放大收益。在2011年9月的最后10天里，吴长江连续5次共增持公司900万股，持股19.45%。到2012年5月11日，吴长江总持股数已经达到了19.95%。虽然吴长江借此成功夺回了第一大股东的位置，但在董事会中他依然没有任何优势。当时吴长江在董事会中仅有2个席位，而软银赛富在董事会占据2席，高盛占据1席，施耐德占据1席，投资方与创始团队在董事会的比重是4:2。这意味着吴长江完全受制于严燕控制下的董事会，而以严燕为首的资方派系早就对吴长江靠江湖义气经营公司的做法深恶痛绝。最让严燕无法忍受的是吴长江嗜赌如命，投资后他才发现赌徒吴长江竟然拿着公司的钱去赌。事实上，吴长江好赌在雷士内部早已不是新鲜事了。为了投其所好，雷士高管团队中的赌客也不在少数。有时适逢周五，吴长江会召集公司高管在香港或深圳开会，高管们从全国各地赶来，会议结束后会立即坐上游轮直奔公海赌上个昏天黑地。在雷士照明上市前，吴长江在澳门赌博输了钱，追债者甚至直接聚在工厂门口堵住大门不让车辆出入。这些年积累的不满终于到了临界点。2012年5月25日，在严燕的授意下，雷士照明发出一则公告，称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长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董事长由严燕接任，首席执行官来自施耐德。随即更蹊跷的事情发生了，当天联交所发布的信息显示，吴长江先后减持雷士照明4826万股，套现近8300万港元，持股比例直降至18.45%。受此影响，当天收盘时雷士照明股价跌至1.76港元，重挫20%。后来吴长江自己解释，减持是由于他曾经孖展增持股票，被券商强行平仓还钱，并非主动套现。面对被辞职的公告，吴长江直接带几百个工人拿着铁棍冲进了公司。为了逼迫董事会同意让他继续成为雷士照明的 CEO， 他把董事会拘禁了24小时，期间不仅不能吃饭，连厕所都不让上。最终黑帮式的恐吓没能达到目的，吴长江还是被辞职了。无奈之下，他对外宣称想休整一段时间。说到这里，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观看。